我们常常都在做计划，可是我们的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好，所以为什么好在这个身心灵的理念里面还特别强调我们怎么样来建立自我的信心。你要相信老天爷一切都会安排好好的，所有的事情都会发生在最好的时刻。好，这是我现在的座右铭。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一定会有想法上的一些痛苦，一些很难接受的地方。好，一定会有面对这些想法经过你的扭曲，经过你很主观的解读而造成的一些结果。好，这些结果可能真的是让你很不舒服的，好，让你生活上产生一些问题的。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你怎么办？怎么样来改变我们的信念？好，讲到这里，刚刚有位朋友来问我说，我还没有做自我介绍。好，后来我说，哎，好像广告单上面有写嘛，哦，那我其实多少也讲到，原来是带读书会。啊，那现在成立了这个基金会，啊，当个执行长，这三个字还在适应当中。其实我们在做的事情都一样。好，那我们现在就是把这样的一套身心灵的理念，已经不再只是个人的一个讨论，个人的喜好而已，而是把它推广到社会上面，好，来做这样的一个社会公益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会。好，这是我们的精神。好，希望能够协助更多的人了解身心灵之后，来透过自己的力量改变自己的生命。好，你的想法要怎么改变？别人可能可以协助你，提供给你方法，可是重点是你要自己看到了你在想什么。好，你要有那个意愿来改变。那么就有同学问，好，那我这么固执怎么办？好，甚至有一个听众，他就来问我，他说我太太那么固执怎么办？怎么来改变她的固执？改变你对她看法的固执，有没有道理？假如你坚持相信你太太很固执的这个坚持想法，是不是很固执？你要不要先从自己的想法改变起？哎，我就告诉他说，你从现在开始，你相信你的太太一定越来越有弹性。好，我相信我的太太好会因为我的改变而开始不那么固执了。这是不是已经在改变想法了？我们看似好像，哎，你应该告诉我方法怎么把我太太的固执改变过来，对不对？好，我们就是在寻求这样的方法。好，可是不是哦。对，我们要寻求真正改变的一个关键在于你自己，你自己能不能先改变你的想法。可是我们常常都是因为别人的问题，好，想要寻求解决，因为他怎么样，所以害得我这个样子，对不对？因为他怎么样，所以我怎么样。好，那从今天开始，我们听了这个课，好，甚至于更进一步的来参加我们的读书会，很精彩的读书会，来更进一步了解这个理念，你就会知道，好，你要改变别人，好，还不如回过头来好好的看看自己，改变你自己，先从你自己开始。好，所以我刚刚讲那个例子，假如你一直说不可能，我绝对做不到，当我说赛斯的书好轻松好容易念哦，是不是一个信念已经在改变了？因为大部分的人说赛斯好难念哦，怎么念呢？啊，不要讲赛斯，许医师的书都不太好读，怎么办？先从信念开始改变，告诉自己说好容易哦，一定看得懂。可不可以从这个想法开始改变？即便翻起来真的没两行就睡着了，好像还是事实嘛。可是我告诉你哦，你开始告诉自己说，好，我一定看得懂的时候，你已经在做自我的催眠了。各位，改变信念的方法，第一个，自我的催眠，自我催眠。好，假如你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把那个句子说清楚，我是一个快乐的人，晚上睡觉前好念三次就好，不要念太多次，念太多次会脑神经衰弱，会紧张。好，在我们要改变想法的时候，做自我的催眠，睡觉前把你要改变的事情，好，写正面的句子写下来，念个两三遍就可以了。好，将睡未睡的时候慢慢的渗透进去，好，那个力道最好。所以我们说，我们想要改变先生， 啊，希望他把钱通通交出来。你可以趁他睡着的时候，快要睡着的时候，在他耳朵旁边说：“把钱交出来，把钱交出来。”后来第二天早上，他就觉得好奇怪，为什么把存折和还有把他的那个所有的这个提款卡通通交给你，他自己都不明白，这叫催眠。你不要花钱找催眠师了，因为你自己就是最好的催眠者。所以你想要改变什么，把那个句子写下来，把它很清楚的写下来，然后晚上睡觉前好好的告诉自己：好，我是健康的，我是快乐的，我是喜悦的，一切都没有问题。像吴爸爸在做自我催眠一样。好，那第二个方法呢，假如你现在真的深陷在一个你认为很难改变的困境里面，一个好大的痛苦里面，比如说你生病了，好，我们拿疾病来举例比较容易懂。比如说吴爸爸他生病了，那他怎么样来改变这个好像看起来不能改变的事实？因为肿瘤在那里啊，那你怎么办？哈，来第二个方法，用想象力，想象那个肿瘤不见了，想象你现在是健康的。假如你现在有一个问题很难解决，比如说你跟一个人的关系不好，老吵架，那你很想改变跟他的关系，你怎么办？当你一个人安静的时候，用想象力，想象那个画面，你正跟他手牵着手在海边散步，可以吗？可以，想象一个跟你现在正在面对的难关的相反的画面。想象力就是力量，我们刚刚说思想就是力量，想象力就是力量，它是有能量的。好，所以心想事成是什么意思？想什么，发生什么，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的想法是有能量的。所以为什么要看到你的想法这么重要？假如你老是想着悲观的事情会不会发生？悲观的事情也是能量，对不对？想法也是能量，它就会发生悲观的事情咯。自我的催眠，想象力，想象一个相反的画面。好，然后第三个，怎么来改变信念呢？又简单又开心又快乐，就是参加成长课程。我们心灵力量的提升是要日积月累慢慢累积的。好，你不是靠这么一两堂课，靠一场演讲好就通了。当然有些人可能顿悟了吼，一下就悟到了，可是接下来的日子要怎么走？你顿悟了之后日子还要过嘛，对不对？啊，找个你喜欢的团体，找个你喜欢的理念的书，好，慢慢的好，把它成为你生活，成为你心里面的一部分了。你不单只是在脑袋里面想，你还能够在你的实际生活里面落实下来，去感受到它。我发现哦，信念改变实相这句话很简单，甚至于我还给他们一个公式，把那个公式写得清清楚楚的。好，我们说信念会发生一些想法，思想又会创造一些情绪。好，你的思想比较悲观，就有不舒服的情绪会产生。那思想跟情绪由内而外创造了我们的人生。好像这样的一个过程，很可以拿来检视我们的人生到底过得有没有如你所愿。所以你从外境来看到你的内境。好，那我刚刚提供这三个方法很值得练习。好，那这个练习呢，要怎么样做得更流畅、更轻松、更容易一点？好，就是要参加读书会。好，我不是说在推销读书会哦，你自己能够看书、听 CD， 或者说你透过你的喜欢的成长课程都很好。那么你怎么来选择成长课程呢？怎么来选择你所喜欢的这个资料？它只要能够带给你快乐、喜悦、轻松的感觉，那么一定是好的，一定是对的。假如它给你带来更多的束缚，好，更多的规范，更多的担心，怕犯了规就会怎么样了，那么我劝你考虑一下。好，越学越担心，好，那还不如不要学。好，那么再者呢，在这么多的资料里面，好，大家会想说，这么多的资料，赛斯有这么多的书，那怎么办？怎么看？看不完呢，也看不懂。没有关系，记得跟你引起共鸣的部分，有共鸣的部分记得，其他把它忘掉，哪怕只是一句话。好，赛斯书这么多本，可是你要是参透了信念创造实相，那么把所有的书都丢掉啊，捐出来好了，不要丢 哈，你只要能够懂得一句话，跟你心里面有了共鸣，那么这句话对你有意义，记得它，其他忘掉。你不需要担心自己，哇，别人都念了这么多，我都没有念，别人学了这么多，学了这么多功法，我都不会。不需要担心。什么叫做共鸣？共鸣就是你的心里面开始有感觉，有感动。当你有感动的时候，已经不是头脑的知识了，差别在这里。我们很多人很会讲道理，可是他不见得有感觉。好，没有感觉的话，在日常生活里面就用不到，就用不上。好，我发现这句话对我很管用。啊，你一直都保持微笑，你的笑容真的很甜美，还是因为我讲的真的蛮好的？好，我都是这样子来增加我的信心的。有的时候讲说，哇，我怎么讲得这么棒啊？我通常会这么说，这样我才能够继续讲下去。好，我自己在念赛斯的这样的一个资料哈，我们说这么多年了。啊，可是我也常常看到我们身边很多的朋友，甚至不要讲说赛斯资料，我们学很多的成长课程，可是后来你的问题出现了，一点都不管用。好，问题在哪里？在于说你有没有感动，你有没有感觉，简单来讲叫做共鸣。你有没有跟这个资料、跟这个课程或是这句话起了共鸣？有共鸣就是有感动，有感动它就会成为你的骨、你的肉、你的血，会成为你的一部分，会成为你的人生观。所以各位，我们真的不在乎学的多少，而在乎有没有感觉到。好，把头脑的知识慢慢的落实下来，成为你的感觉，成为你的感动。所以我发现当我在辅导个案的时候，最有效果的时候是我们两个有共鸣的时候，他还没哭我都快哭出来的时候，很感动的时候，表示我知道他的感觉，那么我在讲一些希望他能够听进去的话，哇，那就无往不利了，就开始进去了。可是我要是没有办法走进他的心，没有共鸣的话，他说他的，我说我的，好，这个治疗的效果就不好了。有一个女孩，大学二年级念一流的学校，一流的科系，到了大二呢，就让自己被退学，因为她发现她完全不喜欢这个科系。而这个科系是所有的老师还有他的爸爸妈妈觉得最棒的、将来最有前途的科系。可是念到大二的时候，发现他一点都不想念下去了。后来父母亲很紧张，才刚过完年的第一天，就马上约着时间。我看他们这个年过得很辛苦啊，这么优秀的孩子，可是让自己被退学。那后来我们在谈话的时候，这个孩子原来他根本不想念这个科系，他的头脑告诉他这个科系还有老师们的建议是对的，因为很有前途，未来很有保障。可是他心里面的感觉不到，他对这个科系完全没有感觉，他不喜欢。那这时候怎么办？就是我们的头脑、我们的想法，好，又跟他的感觉、又跟感觉分离了，分离就会造成痛苦，对不对？好，后来我去了解，原来他说他的人生有两个梦想。第一个梦想，他希望老来的时候能够有一栋不错的房子，还有一点积蓄能够帮助别人。我说，哎，这个梦想很好，可是好像梦想远了一点哈，有没有近一点的？然后他就不太敢讲。我说为什么不说呢？你说说看。他说我希望能够念比较有创造性、有创意的科系。我说那很好啊。好，那我说你想念什么科系？他说工业设计。好，那可是为什么这个女孩对于她想念创造这样的科系充满了一些疑惑？因为大部分的人认为设计的、创意的比较没有前途，比较赚不到大钱，有没有？当你的孩子要去当画家，你第一个印象是什么？糟了，会饿死啊！又不是那个饭骨只有一个啊。好，我们的一个观念，一般人的观念。可是这个孩子他发现他心里面一定要有创意的这个表现，他才会快乐，可是他不敢告诉他父母亲。所以很显然的，他的痛苦他今天再也没有办法假装下去了。他告诉他的爸爸妈妈说他完全没有念书的胃口了，好，完全不想念书。 哦，后来我跟这个孩子讲到这个时候，我开始有了共鸣了。我知道说他心里面有他的梦想，可是他不敢实现，他好大的冲突哦。我心里面开始很有感觉了。我跟他说，我说每一个人倾其一生都应该为了他的梦想，好，倾其全力去实现他。每一个人在这一生当中应该倾其全力去实现梦想。当我讲完这句话的时候，我自己都很感动，我被我讲的话感动了，我自己都快流泪了。可是当我一感动一有共鸣的时候，这个女孩开始流眼泪了。她一流眼泪，我就觉得效果到了，她听进去了，哭了哈，就表示她开始打开了，她愿意开始去面对她自己。后来我跟这个孩子，我鼓励她说，我说你回去自己好好的跟父母沟通，把你的梦想告诉他们，假如他们还是坚持不支持你，那么你为你自己的梦想去努力，听着你自己的计划去做。我这么鼓励他，我说我支持你。后来当然父母亲我都要请进来，我们要是对这个孩子有真正的帮助，是父母亲得要一起来协助的。后来父母亲进来的时候，我告诉他们说，我不告诉你你的孩子的梦想，你的孩子的理想是什么，你们自己去问他。可是你们在问他的时候，我的建议是你们就是倾听跟点头就对，否则你会把这个孩子推离开你的身边，因为他的孩子已经想到外县市去工作，连书都不想念了。好，那也许真的会可惜了一个很优秀的孩子，他将来万一是一个很棒很棒的工业设计师呢，对不对？可是父母亲的一个价值观里面认为这个科系比较没有前途，偏偏这个孩子优秀到就是可以念很棒很棒科系的孩子。好，那么讲到这里，我就问父母亲说，你们现在有没有在实现梦想啊？你们现在日子过得怎么样？有没有如你所愿？好，父母亲真的有一点点不好意思，都摇摇头，他说蛮无趣的。好，都是老师，都是高中老师，日复一日做着一样的事情，好，就是为了要栽培孩子，倾其全力。可是孩子大了，你没有服务的对象了，怎么办？空巢期出来了，开始觉得人生乏味了。所以我跟他建议说，你如何让你的生命开始再现活力，找到你喜欢的生活方式，这个才是你们要做的。你的女儿棒得不得了，你还管那么多？你只要支持赞美，提供他所要的就够了，让他安心的去发展他的潜力，